几天前，老耿和老黄说了半晚上的话。老耿已经光棍十年了，他和老李相好，给儿子娶了媳妇儿，老耿就想娶老李。两个人好了几年了，总不能不明不白的，也得给人家个名分。老李的儿子话也说出来了，说你赶紧嫁过去，不明不白的，不怕丢人现眼。其实呢，老李说儿子也不想养他这个娘，人老了挣不来钱，病还多。老耿跟儿子谈，儿子一直不同意。前不久老耿又跟儿子谈了一次，儿子说你们就这么过着，为啥非要娶到家里来？老耿说我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，一个名分。儿子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，以后吃药谁管，得病谁看，谁养活你们的？老耿说不用你们管。儿子说我们不管能行吗？还不让人唾沫把我们淹死了，搞不好让记者报道了，网上转发了，我们还活人不？老耿说那你们就到别的城市去打工。儿子竟然说你想那啥了，找小姐去就不用负担啥了。老耿气坏了，打了儿子，一辈子没打过，儿子就和媳妇儿离开了这座城市。老耿说活得没意思，都不想养老人，老人就成了拖累。到我离开锦绣都没见老耿的儿子回来。李成说
见你门前这风水宝地摆几天摊儿。
银娥笑笑说
还风水宝地嘞，卖啥？
李成说
这不要开学了，卖学生用品。
银娥猛然想起小娥，掐指头算算，小娥已经七岁了，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从送回去她就再没回去过，爹不让她回去，说人言可畏。李成摆了书包、书皮、文具盒、各种笔，银娥说
给你开个张。
他买了一套回去领小娥，小娥却躲在外爷背后用眼睛偷着看他，硬领上走，连哭带咬，银娥的泪水就落了下来。爹说你先回吧，等我把麦子收了，开学前给你送过去。爹把小娥送来后是趁着她睡着了偷偷离开的。小娥哭了几天要找外爷，不哭了也很生分。银娥心里觉得愧疚，她想到了孙鹏，对孙莲说你去把孙鹏也接来吧。孙莲说接来负担就重了，银娥说能有多重，接来让他先熟悉熟悉，过一年也该上学了。孙莲说先让长着吧，等到念书的时候再接吧。孙莲以为学校就是娃念书的地方，带着小娥去报名时才知道自己把人丢大了，这学校不是想进就进得了的，人家要户口，一听是农村户口就连话都不跟你说了。老朱说没户口就得花钱，可花钱也得有门路。银娥去找老贾，老贾已经退休了，银娥一直当着恩人经常去看望。老贾爱喝几盅，银娥就常送一些猪蹄、猪头肉、猪肝，年头节下也去家里坐坐。老贾又找了儿子，儿子是个老师，儿子说这事儿要校长点头才行，怕得花钱，收了几个没户口的都是花了钱的。银娥说只要娃能上学钱我花。老贾说风气咋瞎成这样了，娃娃念书都要花钱。花了钱，小娥入了学，孙莲和银娥请小贾吃饭。小贾说
小学还容易些，中学麻烦就大了，现在管得越来越严，
钱越要越多，你花这冤枉钱，还不如把孩子的户口解决了，反正迟早得解决。孙莲说，
哎呀，说的容易的，解决户口有多难呀。
小贾说，正常渠道解决当然难了，但可以买呀，现在都买户口。
户口也能买？
哎，虽说国家禁止，但私下里都在买卖。我们学校许多学生户口都是买的，有几个是锦绣的。银娥说，
都是谁呀？
小贾想想说，有个叫陈东，还有一个叫肖跃进，给我们学校铺过瓷砖，他们的户口就是买的。陈东孙莲认识，找到他，孙莲说，
买户口也不通个气儿。
陈东说，
我哥买户口我才知道的，人家一再说不能乱说，也贵得很，一口人就得5000块。不过老钱这个人办事利索，钱交了户口就能办出来。
一口人5000块都买是不可能的。银娥说，
咱们紧紧手，再借点，把3个娃的户口买了。
孙莲买了烟酒，又提了个猪头，跟着陈东去钱桂生家。钱桂生是管锦绣这一片的警察，总背着一双手，阴沉着一张脸，从锦绣街上走过。孙莲倒是认得的，但不知道家住哪里。到了钱桂生家门口，陈东说，
我就不进去了。
孙莲说，
人家不认识我，怕搭不上话。
陈东说，
别看老钱背着一双手，阴沉着一张脸，没架子，好接触，不像个当官的，你就说你买户口，热情着来。这事儿人家再三说要保密，我进去反倒不好。
孙莲进去，钱桂生竟说认得他，还递给他一根中华。人家是干部，这么平易近人，孙莲就很有些感动。说了买户口的事儿，钱桂生应得很畅快，说，
一个户口啊，得6000。
孙莲念如半天，说，
不是说5000吗？
钱桂生说，谁给你说的？孙莲不敢说陈东，就说街面上听人说的。钱桂生说，
那是去年的价，今年风声紧。又说，
看这形势啊，明年管得更严，要买得抓紧。已经拉下不少债务，一个户口涨了1000块，买3个户口，钱就有了个大缺口。银娥说，
那就先把2个儿子的买了吧。
孙莲说，
小娥的不买了，给小娥和小春买吧，大哥在那时也就不牵挂了。
银娥说，小娥是个女娃，书念得好自己就解决了，念得不好嫁个城里人也就是城里人了。
可小娥长大了咋给她说呀？要不孙鹏的户口先不买，反正他最小，再说明年上学，说不定咱们明年又能挣够一个户口钱。
你听我的，先把2个儿子的户口买了，男娃费事，户口只要能买，以后手头宽裕就给他买了，女娃嘛。
哎呀，遇上老钱这么个好人不易呀。再说老钱说明年管得更严，我回家想想办法。
回家能想啥办法？
孙莲知道回家不要说借这么多钱，就是10块钱也未必有人借给他。在老家人看来，出门人是最容易学坏的。他几年没回家了，像一朵云无根地飘着，谁知道在外面干了些啥勾当。至于弟兄，他也没指望，进城后他的弟都是老大 和老三分了种着，说是每年给他粮油，几年了一斤粮也没给过，回家想办法。他是要卖地、卖院落、卖羊，只要户口解决了，就等于在城里把根扎下去了，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。回到家，孙莲原本想直接去找有钱的人家，可想想还是先跟弟兄们说明了。他知道他们没钱，就是有钱也都打着白落的主意，给他们说是不想在弟兄们之间落下话把。果然，老大说：“
土地啊，我和老三分了种，院落给我留下，学名你大侄儿亲事定下了，就等收拾院落就结婚了。你迟回来个把月，我就把锁撬了，把学名安顿进去了，反正你们一家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孙莲说：“我要现钱，一把清。”老大说：“
不白落你的，亲兄弟明算账嘛，老先人都是这么说的。嫁说好了，我们给你打欠条压手印儿。”
他说：“我急用钱嘞。”“
谁会欠下你的呀？手头一宽裕就给你清了。”
孙莲笑着说：“
那你们先把这几年种我地说好的粮油给我清了，咱们再说土地和院落的事儿。”
老大说：“
这几年不是没收成吗？天旱的黄土都起火嘞，我们的苦都白下了。”“
别说亏天的话，这几年老天爷没亏孙上庄。”两个人不说话了，孙莲跳起来走了。他当然不能给弟兄们说实情，买户口要传出去让人家查出来，可就坏大事了。村上除了几户在外面有吃皇粮的手头有活钱，再就是赵松年了。赵松年是老地主的长子，解放时老地主把财宝埋在地下，土改时期斗地主起福财、水淹活埋的招都没逼出来。政策转变之后，守着老院子的赵松年就陆续挖出财宝来了，日子过得油乎乎的。这几年人们开始往城里铺，陆续有人卖地，多数地都让赵松年买去了。人都说他想复辟，在那些年复辟可是大罪，但如今社会变了，复辟不复辟的没人管了。孙莲去找赵松年，赵松年说：“
地和庄院我都要了。”
谈好了价钱，赵松年就喊：“
彭城啊，取纸笔来给爷磨墨。”
孙莲知道他要显摆自己是个老秀才，就说：“
用钢笔写快，我还有急事嘞。”
赵松年说：“
钢笔是你们用的，我用不了。”
孙莲说：“
毛笔你都用得了，钢笔用不了。”
赵松年得意地说：“
哎，这话说对了，我会写毛笔字，为啥要用钢笔啊？写不了毛笔字的才用钢笔。”
孙莲在心里呸了一口，他很着急，他知道老大和老三会把山里放羊的爹找回来，卖地是典型的败家，爹肯定拦阻。赵松年正摇头晃脑地写契约，老三来了，说：“
爹叫你。”
孙莲只能出来。他们出了村，来到一个山坡，父子四个蹴下来。爹说：“
土地院落咋能卖呀？你胡整啥？”
孙莲说：“
我急用钱嘞。”
爹说：“
携家带口的在城里讨生活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？过不下去就回来。”
孙莲怕被纠缠，说：“
我在外面惹下点事儿。”
像头顶上响了个炸雷，爹豁得像个兔子跳起来说：“
多，多大的事儿啊？你闯下啥祸了？”
孙莲不想给爹心里放负担，就说
事儿倒不大，有钱就能摆平。爹说那也不能卖地呀，把地卖了你就没根了，在空里飘着呀。
孙莲烦躁地说，
不说这些了，土地和院落我卖定了。
老大说，
卖地那是你的权利，这院落房子我们可都是出了力的，人人有份儿。
孙莲说，
少给我胡搅蛮缠，一人一处院落，谁的院落不是一家人一起拾掇的。
老三说，
那咱们就把话往仇里说，爹不是我一个人的爹，在我家过活着嘞，你就不管嘞。
孙莲说，
话要这么说就把话挑明了说，分家时爹和娘那一份都分给了你，这阵儿跟我们讨爹的赡养费，老大你说是不是？
老大说，
你们两个说事儿，别把我往进扯。
孙莲说，
咋是把你往进扯，这是我们两个的事儿，你是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
老大不说话。老三说，
那爹要得个大病给看不看你们就不管了。
老大说，
你胡搅个啥，说房子说地。
爹叹口气走了。老三说，
你这不孝的货，你是个野种啊。
孙莲一个嘴巴扇过去，老三扑上来，两个就扭打在一起。老大往开拉，当然拉的是偏垂，孙莲吃了亏。弟兄三个人在黄土梁上玩缠的尘土飞扬，都像是从土地里钻出来的土行孙，引得一村人倚门观望。孙莲回到家，爹从羊群中隔出八只羊来。老三说，
你把爹给你放羊的工钱给了。
爹说，
走吧走吧。
老三说，
就是雇个长工也得给工钱。
孙莲说，
账要算那咱们就算清了，你把这几年种我的地的承包费给我清了。
老三说，
给娘看病了，抬埋娘了，给爹吃药了，你儿在家吃喝不要钱。
孙莲从羊里拉出一只羊说，
这只羊够了吧。
跟赵宗年签了契约，拿了钱。孙莲赶着羊走时，赵松年说，
你赶着羊进城啊？
孙莲说，
去镇上卖羊。
赵松年说，
那羊我也买了。
说了半天价，孙莲拿了钱出门时，赵松年嘿嘿一笑说，
呵呵，你们弟兄们打得挺欢的。
孙莲眉毛一挑说，
按辈分我该叫你叔，现在只能叫你天杀的。天杀的可不是我给你起的，是你姨娘所生的弟兄和侄儿们骂出来的。笑话别人先想想自己，你挖出你爹的财宝独吞，你们动了宰猪刀子这么快就忘了，不是你爹拿命保下点家财，你求都不是，吃屎都撵不上热的，在我跟前当本事显摆。也就是在咱孙上庄，在外面就你那几个钱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，癞蛤蟆掉到井里了，看天屁股大的一坨。
走了两步，孙莲又回头说，
就你这德行还在人面前人五人六的，拿毛笔写字充文化人啊，呸。
走到远处，他看到赵松年还站在那里没挪地方。